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如果我们要保持年轻，就要主动地学习新事物，接触新东西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自古以来，人类就在探求长生不老的方法，也有不少传说是关乎怎样使人变年轻的。虽然有些传说很无聊，然而也有不少人趋之若鹜，或抱着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来尝试。时至今日，人在追求财富和健康之余，也不忘记找寻保持年轻的方法。和过去一样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真的可以让人抗衡衰老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从圣经的一些原则中和我们思想怎样保持年轻的方法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有些人活到90岁，但有些人只有60、70岁，或者只有40、50岁，到底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最大的分别是在于他们的态度。当然，年老的身体状况跟年轻的身体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，那是自然的过程，没有人可以推翻衰老，充其量只可以延迟罢了。然而，感觉自己年老却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圣经箴言书23章7节，箴言23章7节这里说道：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思想能够影响行为，这是一个不变的规律。人的思想怎样，他的行为也必然是一致的。所以当你听见人说我老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人真是老了，因为他让自己变老，他心里这么认定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人的思想把老这个意念，这个信息传到身体的各部位，让身体各部分的器官和机能都配合着这个意念。所以，当人感到老的时候，他也真的会变老。换句话说，是人把自己变老的。当我们想到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的日子有限。当我们走入了某个岁月的时候，神会呼召我们回天家去。但这到底跟老有关系吗？年纪大的人不必一定就是老，可见年纪或者岁月跟老并没有必然的关系。关键在于我们的态度。到底我们怎么样看自己呢？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呢？这才是一个大问题，而并不是我今年多少岁了，那倒不是问题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，我们都不必老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年纪可能已经是进入老年阶段，但是我们不必觉得自己衰老，这纯粹是态度的问题而已。我会分享一些建议，帮助弟兄姐妹保持年轻。而今天的题目就是如何保持年轻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课题。不管弟兄姐妹今年是几岁，但是我们要保持年轻，继续我们在地上的年日，因为神还有计划和工作要我们去完成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魄力和热诚，去走神要我们走的路。 今天我们要一块来看的经文是诗篇92篇12到15节。诗篇92篇12到15节。经文这里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好，这是诗篇92篇12节到15节的经文。跟着我们再来看诗篇103篇。这里所讲的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我们在思想还有态度上呢，都可以保持不老。诗人大卫在诗篇103篇1到5节，他这样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诗篇103篇第1到第5节。神希望我们充满活力的生活，而不希望我们衰老。我们的身体即使上了年纪感觉衰老了，但是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境依然可以年轻。为什么神这样渴望呢？这是因为神要用我们的整个人生。我们一生的年日，无论是年轻或者年老，神都一样要使用。还记得圣经怎么样形容属神的人的身体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，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原来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居住在里边了。因此神要用我们整个人生来荣耀他，我们被神使用也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，而我们有责任去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，好让神能够使用。我们在地上是基督的大使，是代表基督的，是要活出基督的，所以身子对信徒来说别具意义，是不同于一般世人的。我们要对神所买赎回来的身子有所期待。圣经说呢，神要更新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充满活力，充满冲劲儿。不论是老年人或是少年人，神都要做这样奇妙的事，使我们强而有力。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神能让我们不至于疲乏，不至于衰老。神要使我们保持有年轻的心境和状态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动自如，可以肩负神要我们做的工。我们不必感到老，除非我们自愿如此。我在说，这是态度的问题。可能你会问了，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年轻呢？有七个词儿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相信对你必然会大有帮助。不论你现在是17岁，或者是77岁、97岁都没有分别。问题是你怎么样保持自己时常年轻呢？头一个我要提到的词儿就是学习。不但是学习，而是不断的学。你想保持年轻吗？你要不断的学习。不论什么，总要有东西可以学。有些人总以为自己的知识已经足够，各方面都到达了饱和，所以就停下来不再追求了，又或者固步自封，不愿意再学习，对新的事物完全不感兴趣，结果头脑开始变得不灵活。有些人只是坐在电视机前享受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，却不知道电视给人的信息是我们被动去接受的。 而如果我们要保持年轻，就要主动地学习新事物，接触新东西。有一样我们可以一生学习的，就是神的话语，这本圣经。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向我们所做的启示。当我们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的时候，它就会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影响力，产生冲击。我们再看箴言书四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。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经文这里讲到神的话语。作者这样说：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读神的话语怎么能医治我们的身体呢？原因就是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中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学会了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，让神活泼的道不断地更新我们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要是我们平常是殷勤仔细地读经，熟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角度来明白，用神的眼光去看，我们不会焦虑，不会彷徨，也不会再恐惧。当我们不忧虑不惧怕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机能就不会受影响，我们的心思就不会因为充满焦虑、挫败或者充满畏惧而受到伤害影响。在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道路上，要是有神的话语扶持，那对我们身体健康一定是大有益处。所以我们要不间断地学习，透过学习来保持年轻。除了我们应该不间断地学习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之外，我们更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它也是净化剂，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。我们透过读经可以认识神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我们透过圣经认识神无条件的爱，而当我们抓紧圣经的真理，让圣经成为我们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生活都会变得有意义。我可以保证，这样的生命一定是长保年轻的，因为我们走在神话语的光中，保守自己在他的爱里，让神的真光照亮指引，不至于走迷路。神要保护我们，不让我们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一个让神的话语充满他心灵的人，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，他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分析，来透视事物，他会有神的心肠和看法，而他的人生以及身体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神那里满有确据，得着满足，得享宁静，得着安稳，内心不再像世人那样烦躁焦虑，他过的日子是既轻松又有活力。只可惜很多人不愿意继续学习，或者是满足于现状，不求上进。有些人呢，一天连书本都不愿意翻一下，或者报章杂志也懒得看，什么新的资讯，什么新的事物都不愿意去接触。这也难怪他的思想很快地变得呆滞迟钝，因为头脑再没有任何刺激，没有任何挑战。不少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喜欢接受别人的服侍，以为啊，这就是享福，这就是人生的福气。其实不是，许多人误以为事事都要别人预备好，即使是自己做得来的，也总是习惯招呼别人来做，以为这才有晚年的福气。哪里晓得早晚坐着不动的结果对身心灵都没有好处。比方说，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因为身体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们需要饮食，而且要吃得均衡，不能暴饮暴食，损害我们的健康。除了身体饮食之外，我们也要注意休息，不要让身体过分操劳，要有适当的休息和睡眠，也要有适量的运动，保持筋骨的灵活。这都是我们个人的责任，不能够假手于他人，而别人也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来看顾我们的身体。 除了身体之外，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的精神，自己的思想，不能够整天胡思乱想，也不能够污染自己的思想。我们这一生只拥有一个身子，除了到了将来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外，在今生我们只有一个身体，我们应该怎么样保养顾惜，应该怎么样尽上自己的责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要是我们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对身体是有益的，但我不愿意去做，或者明明知道某些事情对身体有害的，我偏偏去做，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我们怎么能向神交账呢？神要我们用身子去荣耀他。当别人看见我们未老先衰，又或者心情常常郁闷的时候，我们又怎能荣耀神呢？因此，要保持年轻，我们要操练自己的思想，要多多学习新的事物，特别是神的话语，要把主的话语深藏在心底。除了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，以此训练自己的思想，以及更多的去认识神之外，我们还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定下一些计划。到底什么事情对我们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呢？我们愿意接受新的挑战，让自己的未来有个明确具体的目标。比方说，学习电脑新知识。不要推说，啊，我不懂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用。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技巧学起，让自己跟时代并进，不要太落后，不要脱节太远。又或者一些市面上的新科技、新产品，我们可以学习操作，学习运用，或者更深入的研究它的性能、结构等等，就着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给自己的生活一些新的学习和挑战，这是保持年轻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。学习可以是一生的事，也应该是一生的事，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虽然我们年纪是老了，但是心境不能老，学习的动机和冲劲儿也不应该老，免得我们整个人停顿下来。或者有一些我们年轻时期没有能达成的愿望、理想，以及一些没有机会发挥的爱好，我们可以逐步去开拓、发展和完成。比方说，有没有想过参加一些合唱团，可以在那儿一展歌喉呢？即使没有任何特别的爱好，我们参加一些义工的活动，也是对身心大有益处的。神希望我们一生保持清晰的头脑，也希望我们的心灵充满他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渴望青春常驻，不衰老吗？应当在思想里充满神的话，或者说你要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灵和思想，因为它能够保守你有一颗纯洁的心灵，使你懂得约束自己，过平衡的生活，不要老是坐着不动，或者老是做同样的一件事，毫无挑战。要多学习新的事物，多给自己新的挑战，这对我们保持年轻有着莫大的影响和帮助。第二个词儿，我要提到的就是要不断的去爱。如果我们不去爱人，不去把爱和关怀带给别人，久而久之呢，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不被别人所爱，这样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快就衰老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没有爱的对象，我们很容易也就不成为别人爱的对象，因为爱是双方面的。所以要得到别人的爱，我们要先去爱别人。爱能使人年轻，这是很多人都笃信不疑的事，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神为什么造我们呢？神造我们是因为他要爱我们，我们是神爱的对象，而神也渴望我们懂得爱他。当你容许自己的内心充满苦毒、仇恨、焦虑、报复、愤怒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你想你的身体健康能不受影响吗？为什么人高血压呢？为什么人有忧郁症呢？为什么人有心血管的疾病呢？其实负面的情绪带来的伤害是极大的，苦毒会影响人的健康、思想以及人生的各方面。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们活在负面的情绪里，因而受到损害， 他渴望我们心中有爱，懂得关怀别人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里边真正充满爱，我们整个人不但会变得容光焕发，我们的健康也必然会变得更好。爱是一种奇妙的能力。人如果心中没有爱，或者停止不去爱了，不再去爱人的话，他很快就衰老了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能去爱别人，所以如果你的心思只是集中在自己身上，你想的只是自己的事情，你永远不能学会去爱别人。而没有爱的人生是非常贫乏的人生，你会感到若有所失，因为没有爱，所以自然会有别的情绪来替代爱，可能是愤怒，可能是嫉妒，可能是忧郁，可能是自我为中心的种种怪异表现。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能达成神要他达到的目的，也不能成就神要他去做的事，除非他重新学习去爱人。试想，我们怎么能获得成功呢？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，而要群策群力，一块努力，合作无间，才能够把事情做好。而凡是涉及人在内的活动，中间都要有爱运行，凡是包容，凡是忍耐，凡是接纳。我们为什么乐意服侍人，帮助人呢？因为中间有爱，因为有关怀，所以我们愿意舍己，愿意分享。神渴望他的儿女们都有像他那样舍己的爱。我们盼望生命变得年轻吗？不断的去爱是一个好方法，帮助我们心境长保年轻。当我们真诚去爱别人，关心别人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获得对方的爱和关怀，因为爱是双向的，是双方面的，是有回报的。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安慰扶持，这让我们得到无限的喜悦。所以尽量把爱分给人，这会使我们的人生更多彩多姿，而且能够长保年轻。继续，第三样我要分享的，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年轻，就要不断的欢笑。你知道当你笑的时候，你很像一个小孩吗？任何人都是如此，欢笑能使一个人变得年轻。我们说笑一笑十年少，有时候甚至于我们一笑的时候就充满了童稚之气，就让我们回到了小孩子的那个样式，的确让人喜爱。所以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苦境当中，你要出去跟别人一同欢笑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。不要以为别人欢笑不关你的事，你可以跟别人一块儿同乐，你会发现这样做是乐趣无穷的，因为连你自己的心情也开朗起来。有些人不爱笑，整天板着一张脸，一本正经，很让人心生畏惧，叫人害怕。有些人即使到教会去，脸上也没有笑容，总是绷得很紧，非常严肃。他不会跟会众一块唱诗，他什么都不做，只是表情木讷，一副漠然。所以这样子就让人感到不愿意多接近他了。他既然不理会周围的人怎么样，也不热衷于参与。这其实不是神所希望我们过的肢体生活和教会生活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这里说：“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时常欢笑，因为欢笑对我们全身都大有益处，能够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这实在是很有益处的。医生也说呢，每天都能大笑的人，健康会更好，也能延年益寿。欢笑能够让人更有创意，当人欢笑的时候，心情轻松的时候，他就更能够开放自己，使别人容易接近。我们应该多多的欢笑，也多多结交欢笑的朋友。可能有人问了，哎呀，我的境况这么凄苦，我怎能欢笑呢？我怎么笑得出来呢？这个要求好像是在唱高调，很不切实际，但其实基督徒可以不为什么，只因为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就足以欢笑，心中充满感恩。我们因为神而欢笑， 因为我们有主，我们得到这莫大的救恩，我们就欢喜快乐，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理由。我们欢笑表示心中充满欢乐，即使逆境临到一样可以欢笑。笑对我们的人生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值得我们时常如此。与其愁苦终日，不如学习欢笑，用笑面对人生的种种境况。我们不是无奈的苦笑，而是因为有主所以欢笑，这两者是不同的。基督徒即使要面对死亡依然可以欢笑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意思是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死后会到哪儿去。只要我跨过死亡，我可以立刻到神那里去，与这位爱我的主相会，永远不再分离。这不是好的无比的事吗？既然连死亡都可以用笑去面对，人生还有什么际遇是我们不能以欢笑去面对的呢？多一点笑容，让我们的人生可以长保年轻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不但自己欢笑，我们也可以让别人欢笑。试问，你是一个经常可以让别人欢笑的人吗？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有多少人能够因为你而欢笑呢？我们的出现可以把欢乐带给人吗？别人喜欢看见你，是不是因为你常常笑容满面呢？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好见证，脸上常常充满喜乐，挂着笑容，不是强颜欢笑，而是从心底发出真实的笑容。要知道，笑是带有极大的感染力的，我们若是欢笑，周围的人也可以感染得到的，他们也会因此欢乐。当然，事事顺利的人，笑容容易挂在脸上，但这并不等于在逆境中的人，他就没有权利欢笑，因为基督徒内心的喜乐平安是不受环境所影响的。虽然环境很恶劣，我们依然可以欢笑，依然可以喜乐。有时候，我们太认真地对待人和对待事物，变成生活中缺少笑容，这是我们应该检讨的。不要吝啬自己的笑容，要多多欢笑，而且不是强颜欢笑，而是发自于内心真实的喜乐，这样能够让我们的人生长保年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生活态度怎样，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精神。所以箴言书15章15节提醒我们，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。今天的讲题保持年轻，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常常保持一颗喜乐的心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，不知道将来怎样，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人生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老，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学习、爱和欢笑，让自己保持年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